大家早安，
大家早晨。
新泽西州的 Madison 有一个大学叫 Drew University。
在新泽西的 Madison 有一间大学叫 Drew 大学。
其中有一位教授蛮有名的，叫 Thomas Oden。
其中一名的教授是叫 Thomas Oden。
他教了将近40年的神学之后，写了一部巨著，一共三册的系统神学。
他教了40年的神学之后，写了一个著作，一共有三册。
他写完这本书之后，书评非常的好。
他写完这本书之后，书评非常之好。
有记者就去访问他，基督徒的记者就去访问他，问 Professor Oden 写的这三册巨著之后他的个人的感受。
有记者去访问他Professor Oden， 他写完之后的感受是什么？
他讲了下面这几句话，我大概翻译一下。
他讲了以下下来的说话，我大概翻译一下。
他说，任何人企图要写作、谈论、传讲有关神的事情，
他说如果任何人试图去写作、传讲神的事情，
他必须是一个非常胆怯的人。
他可能非常一个胆怯的人，
谦卑，非常的胆怯，
非常谦卑胆怯的人。
但是他也必须是一个非常大胆张狂的人，
但他必须也都同时是一个非常大胆张狂的人。
他讲的话其实很有道理的，
他讲的话非常有道理。
我们有限的人要跟人传讲一位无限的神，
因为我们有限的人要跟人传讲一个无限的神，
怎么说得清楚呢？
怎样可以讲得清楚呢？
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表达，听的人才能明白呢？
我们用什么方式表达，听的人才能明白呢？
所以我们非常的胆怯，
所以我们非常胆怯。
我们想找一些大家听得懂的话来讲，
我们想用一些大家听得明白的话来讲，
但是我们也必须非常的大胆，
但我们需要很大胆，
因为我们担心把那位无限的神说得太小了，
因为我们怕将个无限的神讲得太小了，
我们担心我们讲的事情太容易懂了，使得人对于这位无限的神产生了某一种误解，
我们或者担心我们讲的事情太容易明白，使人产生对神有些误解。
也就是说，人怎么可能用有限的言语来传递这一位无限的神奇妙的作为？
人怎样可以用有限言语来传递讲述无限的神的作为呢？
这种又胆怯又大胆的这种情绪，
这种又胆怯又大胆的这个情绪，
其实在我们今天读的诗篇里面头两句话就表达得很清楚。
其实今天我们读的诗篇头两句话已经表达得很清楚。
希伯来人的诗歌跟我们想的诗歌不一样，
希伯来人所写的诗歌跟我们想象当中不同，
他并不是用字数来决定，
他不是用字数来决定。
中国人说七言绝句、五言绝句，
中国人说七言绝句、五言绝句，
你去看诗篇，他的字数都是不定的，
但你读诗篇的话，他的字句都是不定的。
他也不是用押韵来作为一个句子的结尾，
他都不用押韵来做一个字句的结尾，
他每一个句子、每一个句子的结尾根本就不押韵的，
他每句的结尾都不押韵的。
但是希伯来诗歌有一个特色，
但希伯来诗歌有个特色，
他用许多的画面，
他用许多的画面，
许多的 image，
好多的 image，
让听的人之后听到之后脑海里面生发那个画面来传递信息，
让听的人在脑中来生发这些画面来传递这些信息。
而且希伯来的诗歌都有一个非常夸张的一种表达的方式，
而且希伯来的诗歌用一些非常夸张的方式来表达，
所以他用画面使我们的理性能够明白，
他用画面使我们的理性可以明白，
但是他又用非常夸张的方式使我们接受一个超越我们理性的那种冲击，
他也都用一个夸张的方法使我们接受一个理性超越理性的一个冲击，
使我们的感性产生某一种震荡，
使我们感性产生某种的震荡。
犹太人很喜欢写诗，
犹太人很喜欢写诗，
特别是上帝在他们当中做了大事的时候他们就会唱诗歌，
特别是上帝在他们心中做了大事的时候他们就会唱诗歌。
犹太人刚出埃及的时候，摩西就写了一个诗歌。
当犹太人出埃及的时候，摩西就写了诗歌。
不但他写，他的姐姐米利暗也写。
不单止他写，他的姐姐米利暗也都写诗歌。
女士师狄波拉打胜迦南人的时候，也写了一个诗歌。
女士师狄波拉打胜迦南人的时候，
这些都是大伟人。
这些都是大的伟人。
而今天是一个非常平凡的妇人，叫哈拿。
但今天这个非常平凡的妇人叫哈拿，
她生了一个儿子。
他生了一个仔，
盼了很久，生了一个儿子。
他等了很久，终于有个仔，
很高兴，
好高兴。
但是他却在把孩子献给神之后，写了这个诗歌。
他将他的仔献给神之后，写了这首诗歌。
他也一样，他用许多的画面。
他同样用了很多的画面。
他这里面，他用到脚这个字，我的脚因耶和华高举。
他在这里用到我的脚因耶和华高举。
脚对于一个农牧社会的人，他们都知道这是什么。
是角是对农牧的社会的人他都明白这个是代表什么。
他们养的羊有角，牛有角，羚羊有角。
他们养的牛羊羚羊都是有角。
他们也可能感觉过那个角的坚硬的那种感觉。
他可能都感觉到这个角的刚硬的感觉。
他们也知道动物在打斗的时候，特别是羊牛这些动物打斗的时候，就是用角来顶对方。
他们都知道在动物互相打斗的时候，都是用他们的角互相的顶撞对方。
所以在这里哈拿表示是好像用角来表达一种力量的感觉。
哈拿这里用角是代表一个力量的一种的感觉。
但是为什么他说我的脚呢？
但是为什么他说我的脚呢？
一个女人怎么会讲脚呢？
啊，佢系一个女子，佢点会讲佢嘅脚？
这就是他夸张的地方。
呢个就系佢夸张嘅地方。
他说我的脚因耶和华高高的举起来。
佢话我的脚因耶和华系高高嘅举起嚟。
哎呀，他就让人能够想象，好像两个羚羊在那里对打。
佢让人嚟到想象两个羚羊喺度对打。
这些羚羊在用头互相撞的时候，都是想尽的办法使他们自己的头能够低于对方的头的部位。
当两个羚羊对打的时候，他希望将自己的头是压低过对方的部位。
因为当一个羚羊知道他自己的头低在对方更低的地位的时候，他在那一刹那他就把头抬起来。
如果他的角来到可以低过对方的时候，他一刹那他一抬起的时候，
他的脚就可以顶到对方的脖子，顶到对方的腹部。
他的角就可以顶到对方的颈或者腹部。
所以这是一种胜利的一个羊与羊之间争斗，牛与牛之间胜利的那一刹那。
这个就是动物争斗他胜利的那一刻。
哈拿说他好像也有脚一样。
哈拿话好似佢都系有角一样。
而且他这个脚就像羚羊的脚一样，在这得胜的一刹那，因耶和华高高的举起来。
佢嘅角亦都系喺得胜嗰一刹那，因耶和华可以高高嘅举起嚟。
如果你觉得他不够夸张的话，他下一句话就更夸张了。
如果你觉得佢唔夸张嘅话，佢下一句说话就更加夸张。
他甚至于说我还不需要用脚。
他继续讲话，我其实不需要用角。
我的口向仇敌张开。
他说我的口向仇敌张开。
他的意思就是说我根本不需要用你们都觉得很坚硬的东西，光是我的嘴巴打开就可以把仇敌吞吃掉。
他说根本我不需要用角，我只是将口来打开就可以将仇敌吞吃掉。
你们各位有没有被任何人用口吞吃过？
你各位有试过任何人是被人用口来吞吃过？
在座做先生的有没有人曾经用口吞吃你过？
在座做先生的有没有人是用口来到是吞吃你？
你没有的话，我读一段中国古代大诗人讲的一句话，他就有这个经验。
如果你未读，你未试过的时候，我用一个古代诗人所讲的一段的诗来讲这个经验。
大诗人苏轼写的一首诗里面有这样的两句话。
大诗人苏轼在写诗的时候有这两句的说话。
忽闻河东狮子吼，
忽闻河东狮子吼，
拄杖落手心茫然，
拄杖落手心茫然。
哎呀，苏轼在讲他的一个朋友。
苏轼是讲他的一个朋友。
他这个朋友不务正业。
他这个朋友不顾正业，
好吃懒做，
好食懒飞，
整天就喜欢开 party，
整日都系中意嚟到。
有一天他这个朋友又开 party，
有一日他朋友又开派对了。
这位先生的太太知道了。
他先生的太太知道，
就来追，来要把这个先生带回家来，
就要将这个他的老公先生
赶到河边的时候，
赶到河边的时候，
发现那一条船，先生坐的那条船上面的人在那边唱歌，享受的已经渡到河的那边去了。
啊，看到他先生已经坐了条船来到一起的，同他朋友来到那边的岸上。
这位太太也不需要等下一个船渡过去。
啊，这个太太也都唔需要等下一条船系到嚟追过。
他也不需要找一个桥跑过去。
佢都唔需要揾条桥嚟走过去。
他对着在河西的那个船上的先生。
佢对着喺河西船上面嗰个先生。
河东的这位太太就老王啊！
河东嘅太太就大声嚟到喊叫。
忽闻河东狮子吼。
忽闻河东狮子吼。
河西的这位先生站在船上，拄杖落手，心茫然。
河西的这位先生呢，他在船上面就心茫然，
他手上拿着杖子，听到老王啊，杖子就掉了，
他听到
心茫然，
他的心就茫然，
可能是心脏病的一种，
可能是心脏病的一种。
你们有没有被有人用口张开就可以把你吞吃过？
你们有没有试过有人用口一张开就可以将你们吞吃？
河东狮吼，就是这个狮引发的这个描述。
河东狮吼就是这个狮所引发的这个描述。
哎呀，哈拿这个平凡的妇人，他说我的口打开就可以把仇敌吞吃掉。
哈拿这个平凡的妇人，他说他的口张开就可以将他的仇敌吞吃掉。
他为什么要用这么夸张的方式来描述，来开始这段诗歌？
他为什么用这么夸张的方式来描述，来开始这段诗歌呢？
他要表现他自己，
他是不是要表现他自己呢？
他要让别人认为他自己很了不起，
他是不是要人觉得他自己很了不起呢？
不是，
不是。
他好像要用这种夸张的方式让我们注意说，哎呀，怎么会有一个女人这样子呢？
他想我们知道为什么用一个夸张的方式说，为什么一个女人可以这样？
虽然这个时代河东狮吼的女人很多，
虽然这个世代河东狮吼的女子是很多，
但是我们读的时候说，怎么会有一个女人愿意让人家这样看她自己呢？
但读的时候为什么一个女人愿意其他人这样看她自己呢？
她要让人家注意她吗？
其实她是不是要人来注意她呢？
不是的，
不是。
她用这种夸张的方式，就是要让人的眼光能够因为看到她所讲的事情而真正听到她要发出的欢呼。
是她用这么夸张的方式要人来看到她这样的时候，来到听到他的欢呼。
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
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
我因耶和华的救恩欢欣，
我因耶和华的救恩欢欣。
所有这些夸张的表现，所有这些张狂大胆的表现，
所有这些夸张张狂的表现，
全然是因为他有一个很胆怯的心，
全然因为他有一个很胆怯的心。
他就怕别人看不见那使他欢心的耶和华，
他就怕人来看不到使他欢心的耶和华，
他就怕别人认不出那使他得救恩而快乐的耶和华，
他就怕人看不到使他得救那个的耶和华。
这就是 Thomas Oden 说的，
这个就是 Thomas Oden 所说的。
一个想传递他对于神认知的人，
一个想传递他想要人认知神的，
它里面同时具有的那种又胆怯又张狂的那种情怀，
它内心同时有一个胆怯又张狂的一种的情怀。
如果你认为我这样的解释需要更多的证据的话，
如果你认为我这样的解释需要更多证据的话，
你看他讲的第二节，
你看他讲的第二节，
只有耶和华为圣，除他以外没有可比的，
只有耶和华为圣，除他以外没有可比的，
也没有磐石像我们的神，
有没有磐石像我们的神。
所有这些夸张的语言，这种情怀的表达，就是因为要人能够看见只有耶和华为圣，除他以外没有可比的，也没有磐石像我们的神。
所以他夸张这样的比喻，就是讲到说他要人知道耶和华除他以外没有可比的，也没有磐石像我们的神。
哈拿为什么这样讲？
哈拿为什么这样讲呢？
因为他的心因耶和华快乐，他因耶和华的救恩欢欣。
因为他的心因耶和华快乐，他也都因耶和华的救恩欢欣。
一个蒙受神救恩的人会产生一种又谦卑又癫狂的喜乐。
一个蒙神救恩的人，他会产生一个又谦卑又癫狂的一个喜乐。
一个蒙神救恩的人，在他心里面会产生一种又谦卑又癫狂的喜乐。
一个蒙神救恩的人，在他内心会产生一个又谦卑又癫狂的喜乐。
一个人的谦卑跟他的狂喜能够同时并存吗？
一个人的谦卑和他内心的狂喜可不可以并存呢？
在我们的想象中，一个人很得意、很高兴的时候，好像很难看出他里面是一种谦卑的一种情怀。
当我们看到一个人他好好喜乐的时候，好难看到他内心的一种谦卑的情怀。
我认为一点问题都没有。
我认为一点的问题都没有。
在2008年有一位非常有名的人。
在2008年有一个非常出名的人。
可能在2008年年底的时候，他可能是全世界最有名、最被人知道的几个人当中的一个。
可能在到了2008年年底的时候，他是全世界几个最有名被人知道的人的其中一个。
他的名字叫做 Michael Phelps。
他是叫做 Michael Phelps。
因为这个人做了一个到世界上没有任何人曾经做过的事情。
因为他做了一件世界上没有人可以做到的事情。
他在北京的奥运拿了八项金牌。
他在北京的奥运会拿了八面的金牌。
到现在为止，世界上没有任何人有这样子的成就。
到现在为止，没有任何一个人有这样的成就。
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那段时间有没有偶尔去看一看这些北京奥运的转播。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偶尔的去看一看当时的北京的转播。
在 Michael Phelps 经过这么多年的预备，就是预备能够破了另外一个人创的记录的这整个漫长的过程里面。
是当 Michael Phelps 是准备这么多年，就是想为了去突破一些的这么多人所未达不到的纪录的。
在他拿到一面金牌，
当他拿到一面金牌，
第二面金牌，
第二面的金牌，
第六面金牌，
去到第六面，
越来越接近他的目标的时候，
越来越接近他的目标的时候，
你们知道在赢这些不同的金牌的时候，他表现的最癫狂的是哪一片吗？
你知不知道他在这么多面金牌当中表现得最癫狂的时候是哪一面的金牌呢？
第七片，
是不是第七面呢？
不是，
不是。
第八片，
是不是第八面的金牌的时候呢？
不是，
不是。
当他拿到第七面、第八面的时候，你们如果还记得的话，他游到回头看到那个告示牌，他是第一名的时候。
当他拿到第七、第八面金牌，当他回头睇翻个计时、个钟表的时候，
他就是举举手摇摇而已。
他只是举举手摇摇而已。
Michael Phelps 最癫狂，他拿到的那片金牌是第二片。
是 Michael Phelps 他最拿到金牌的时候最癫狂的时候是他拿第二面金牌的时候，
而且在那得胜的那一刹那，
而且在个得胜的那一刹那，
他并不是在游泳池里的，
他并不是在游泳池里面，
他是站在岸边的，
他是站在岸上边的，
那是一个400公尺自由式接力，
那是一个400公尺的自由式的接力。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美国队一开始就不被看好，
因为美国队在一开始的时候就被不被看
好。所有的体育评论家都认为法国队是稳拿这一面金牌的，
所有的体育评论家都觉得法国队是稳拿这面的金牌。
在美国的教练为 Michael Phelps 安排他能够参加不同的项目的时候，他必须参加这个项目。
在美国教练为 Michael Phelps 安排参加不同的项目的时候，他必须的参加这一项。
但是所有的评论家都认为是法国稳拿金牌。
但所有评论家都认为是法国是稳拿这面的金牌。
果然，
果然，
在300公尺结束的时候，
在第300公尺结束的时候，
在最后一个选手跳下水的时候，
在最后一个选手跳下水的时候，
美国队落后 0.6 秒。
美国队是落后 0.6 秒。
Michael Phelps 是第一个在这个四个人接力赛里第一个下去游的。
Michael Phelps 是四人接力赛第一个落去游的。
在第一节游完的时候，美国领先 0.4 秒。
在第一节游完之后，美国队领先是 0.4 秒。
第二个选手游完，第三个选手游完之后，美国变成落后 0.6 秒。
跟着第二、第三个选手游完之后，美国队落后 0.6 秒。
不但落后，
不单只是落后，
法国的最后的一个选手，他的名字叫做 Alain Bernard。
法国在最后一个落水的选手是 Alain Bernard。
这是一个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是现在世界上百公尺自由式无人可敌的选手。
大家都知道他是在自由式100公尺的无人可敌的一个选手。
这不只是评论家的一些看法而已。
这个不是只是一些评论家的看法。
在隔了几天之后，
因为是隔了几天之后，
在100公尺单项里面， Alain Bernard 果然拿了金牌。
在几天之后的一 100公尺单项入边 ，Alan Bernard 果然系攞咗金牌。
所以当最后的选手跳下水的那一刹那，
所以喺最后一位选手跳落水嘅嗰一刹那，
美国的选手落后 0.6 秒，
美国队嘅选手落后 0.6 秒。
在前面的那位是世界无人可敌的100公尺自由式。无人可敌的 Alan Bernard，
在他们前面是那位无人可敌的100公尺自由式的那位的选手，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但不知道为什么，
在最后50公尺的时候，
在最后的50公尺的时候，
美国最后的一节的那个选手叫做 Jason Lezak，
美国最后那个的选手是叫 Jason Lezak，
半公尺半公尺这样慢慢的追，
他半公尺半公尺这样追上去，
然后到最后两个人到达最后底线的时候，
到最后两个人到达底线的时候，
你的手借我一下Jason 先摸到了那个板子，
Jason 他先掂到那个最后的终点，
他是 Jason，
我是 Jason，
你指甲比我长你们知道差多少秒吗？
你知不知道差几多秒呢？
你们会说牧师你是不是很爱看电视？
牧师你是不是喜欢看电视？
不是，因为这个项目后来在美国一直转播。
不是，因为这个项目在美国之后一直的转播。
我说这是个秒数，你上网 download 的话他都会告诉你这些资讯的。
我所说的那个秒数你上网 download 的时候你都会知道。
在最后那一刹那。
在最后那一刹那。
那原来领先 0.6 秒的那位叫做 Alan Bernard。
在本身领先 0.6 秒的那位 Alan Bernard。
在他摸到板子之前，美国的选手差 0.08 秒。
在最后他掂到个终点之前，那个美国选手是快过他 0.08 秒。
你我当中哪一个人可以去感觉 0.08 秒的？
你我当中哪可以感觉到 0.08 秒有 多？
这一个项目美国拿到金牌。
这个项目美国队拿到金牌。
我记得的镜头就是镜头照 Michael Phelps。
我记得那个镜头就是影住 Michael Phelps。
他站在岸上。
他站在岸上边。
当他头一看那个告示牌。
当他头一拧转看那个
告示牌。当那个告示牌显出是美国先摸到的时候。
看到是美国队是先到达终点。
他转过来跟另外一个队友。
他转身跟另外一个队友。
他的整个脸涨得通红。
他整块脸是涨得
通红。他脖子上的所有的青筋都爆起来。
他所有的青筋都现晒。
他张开大嘴不停地大喊。
他张开口不停地大喊。
我的口向我的抽屉大大的张开。
我的口向我的仇敌大大的张开。
他在那里整个肌肉全部紧绷起来，
他所全身肌肉全部紧晒，
如此的癫狂，
如此的癫狂，
是因为他自己的表现，
是因为他自己的表现，
是因为他自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
是因为他自己觉得自己好，
如此的狂喜是为什么？
如此的这么狂的喜乐是为了什么呢？
是为了在游泳池里面的 Jason Lezak，
是为了在游泳池里面的 Jason Lezak，
因为这一面金牌，这一面关键性，使得他能不能够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在奥运里拿八面金牌的这第二面，
因为在这个这么关键时刻，使到他可不可以在历史上成为第一个是同一个奥运当中拿第八面金牌的人，
是 Jason Lezak 赏给他的，
是 Jason Lezak 他的队友来到是赏给他的。
我认为那是 Michael Phelps 一生里面很可能少有的第一次的谦卑，
我认为那个可能是 Michael Phelps 他一生里面一个少有的一种的谦卑，
蒙恩的人也应该这样子的，
蒙恩的人也都应该这样，
在我们的心里面有一种又胆怯又谦卑，但是又一种狂，那种癫狂的喜乐，
在我们内心应该有个胆怯谦卑，同时都是一个癫狂的一种 的感觉，
我们欣喜若狂，
我们心喜若狂，
就像 Michael Phelps 在那一刹那，
就好像 Michael Phelps 在那一刹那，
眼看着得不到的，
眼睇住得唔到嘅，
根本不可能的情况之下，
根本唔可能嘅情况底下，
因为有一句话 against all odds，
因为有一句说话系
在自己根本没有办法预期，
喺自己根本冇办法嚟预测，
也自己根本也没有办法再贡献任何力量来改变这个情况的时候，
也都自己没办法是可以贡献任何力量可以改变这个现实的时候，
突然之间
这个结果扭转过来。
突然间呢个结果扭转过来。
哈拿的诗歌也是同样的情怀。
哈拿嘅诗歌亦都有同样嘅情怀。
我们都是蒙恩的人。
我哋都系蒙恩嘅人。
你我的生命中，
你我嘅生命当中，
什么时候有过这样的情怀？
啊，有咩时候有过咁样嘅情怀？
一种又觉得谦卑胆怯，
一种又系既谦卑胆怯，
又张狂的喜乐，
又张狂嘅一种喜乐。
有人会说啊，我记得有过。
啊，有人啊，我记得啊，好似有过。
我记得有一次，我也是发现我的运已经越走越坏了。
有一次我都觉得我嗰个运程越走系越坏啦。
我祷告之后就转啦。
我祷告之后，我运程就好
转。就扭转过来了。
就扭转过嚟啦。
我有过那样的感觉，
我都有咁样嘅感觉，
但是最近都没有，
但系最近都冇啦。
最近好像都是走另外一个方向，
但系最近好似都系走另外一个方向，
所以我没有办法这样子狂喜，没有办法这样的雀跃，
所以我冇办法可以好似咁样嘅狂喜，咁样嘅雀跃。
是的，
冇错。
不认识神的人也可以这样高兴起来的，
唔认识神嘅人都可以咁样嚟到高兴起上嚟。
不认识神的人也可能因为他的运转之后，就突然之间非常的狂喜。
唔信神嘅人都可以因为佢运转咗之后可以突然之间咁样嘅狂喜，
甚至高兴到说出许多夸口骄傲的话，
甚至高兴到讲出一啲嘅夸口一啲骄傲嘅说话。
不像哈拿在这里所说的，
并唔好似哈拿喺呢度。
哈拿讲这个，他只是为了衬托出上帝的伟大。
哈拿喺呢度讲系只系想衬托上帝嘅伟大。
只有耶和华为圣，除他以外没有可比的。
只有耶和华为圣，除他以外没有可比的。
有许多不认识耶和华的人，
有好多唔认识耶和华嘅人，
仇视耶和华的人，
敌视耶和华嘅人，
他们也可以经历一些运气扭转，
佢都可以经历啲运气嘅扭转。
是的，人一生的机遇上上下下，常常会感觉到有转运的。
系冇错，人生嘅际遇上上落落，经常系会有觉得一啲嘅际遇嘅上落。
所以店里才会卖转运石嘛。
所以啲商店先会有机会买一啲嘅转运石。
你买一个转运石戴戴，
你可以买一个转运石戴戴，
说不定就转运了嘛。
话唔定可以转你嘅运。
就算不转运也没有关系，好看嘛。
就算唔转运，但系佢都几好睇。
不但石头我们买来想转运，
唔单止系我哋想买石头嚟转运，
有时候连我们桌上吃的东西，我们都觉得可能给我们转运。
有时可能连我哋台面上食嘅嘢都可能带俾我哋一啲转运嘅机会。
2009年是什么年？
2009年，大家知唔知系咩年份？
啊？什么年？你们不知道啊？
你知唔知咧？
啊？牛嘛？
系牛年。
牛年，你吃不吃牛肉？
你食唔食牛肉？
吃不吃牛肉？
你吃不吃牛肉？
吃牛肉嘛，对不对？我们平常牛肉宰了就吃了，对不对？而且我们还东挑西挑，哦，不够嫩的我们还不吃。
啊，所以我们有时拣牛肉是拣到最嫩的。
对呀，可是到了今年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就觉得牛可以让我们转运。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今年我们觉得牛可以使我们转运。
我今年的时候曾经回台湾一趟。
今年我有机会翻台湾一次。
哎呀，发现台湾那个红色的灯笼、红色的纸上面写了很多的字。
发现台湾好多红色的灯笼、红色的纸条上面写了多少字？你估写住啲乜嘢？
扭转乾坤，
扭转乾坤。
哎呀，2008年这个金融风暴，今年可是要扭转过来啊！
经过2008年金融风暴，今年真系要扭转过嚟。
哎呀，牛都可以转我们的运呢，
牛都可以转我哋嘅运程。
哦，这不只是在纸上写写而已。
这个不单只是纸上面写写而已。
我在台湾那一段时间照顾我妈妈的时候，在电视上看到一个新闻。
在台湾我回来几天照顾我妈妈的时候，看新闻看到一些消息。
台湾南部有一个雕刻家。
台湾的南部有个雕刻家。
灵机一动。
啊，灵机一动。
他把他在十几二十年雕的一棵用树木头雕的一棵牛。
他将他几十年前用木来雕刻的一头的牛的。
你知道台湾有那种水牛，就是那个脚弯弯的水牛。
啊，那只的水牛。
他就把那个十几年他雕的那个水牛从他的这个里面搬到他的这个雕刻室的外面的院子里。
他将他这个几十年前雕刻的牛是搬出来。
那个牛雕的还不错。
啊，他雕刻得都不错。
是一个真的像牛的那么大小的一个趴在地上的一头牛。
就是好像牛这样来到大小。
然后他找了一个转盘圆的转盘，
跟住佢揾嚟一个圆嘅转盘，
把这个牛放在上面，
将个牛摆喺上边，
然后在他的店门口挂了一个大招牌，
然后喺佢店嘅门口摆一个大招牌，
扭转乾坤，
写住牛转乾坤，
就欢迎顾客来这边把这个牛这样转一转。
就欢迎顾客嚟佢个店，将啲牛嘅嗰个转盘转一转。
当然啦，你不能只是转转而已。
当然啦，你唔系只系转一转。
所以旁边有一个箱子，
你隔篱仲有一个箱。
中国人说心诚则灵，
中国人话心诚则灵。
你怎么知道你诚呢？
你点样知道你系可以事成呢？
往里面怎么样？
就要向入边
表达表达诚意嘛，
表达一下你嘅诚意。
哎呀，你知不知道那个店门口？排队耶，
你知唔知嗰个店嘅？
我不是跟你开玩笑的，电视上都照出来了。
啊，电视都有报道。
哎呀，一家一家在那边排，
一家一家嘅喺度排队，
把钱丢下去之后，在那边转一转，
将钱掉落个箱度，跟住就转嗰
只。每一个人的时候，我不晓得他心里面多么的虔诚。
啊，我唔晓得嗰人嘅个内心有几咁虔诚。
哎呀，去年赔的那些，今年扭转乾坤吧。
希望旧年佢蚀嘅，今年可以牛转乾坤啦。
可是巧不巧的，就在我看的那个新闻的那一刹那，
但啊唔系几好巧，当我睇新闻嘅嗰一刹那，
有一家人带着太太还有两个孩子，
有一家人带着佢太太同埋两个仔女，
先生跟太太跟比较小的孩子坐在牛的身上，哦，如果一家人去的话，也是要坐在牛身上的。
啊，佢一家系先生太太同埋个小朋友坐喺牛嘅身上边，
然后叫他那个比较大的儿子，我看大概12岁左右来转这个牛。
然后叫他一个12岁的仔来转这只牛。
问题是这个孩子转错方向了。
问题是那个小孩是将牛转错了方向。
他没有绕着牛头朝前转。
他没有绕着牛头是向前转。
他把他倒过来转。
他将个碗盘是丢过来。
哎呀，那个镜头就照那个爸爸坐在牛身上。
那个镜头就拍着个爹地就坐在个牛身上。
打那个孩子的手。
就打那个小孩的手。
转错方向啊。
他说转错方向了，
扭转乾坤怎么能够倒过来转呢？
牛转乾坤你可以调转来转呢？
怎么越转越倒回去的呢？
为什么越转越调转头回头？
我们要的是888，
我们要的是888，
扭转乾坤，
牛转乾坤，
整个机遇扭转向哪个方向？
整个的际遇扭转是向另外一个方向。
上帝的救恩的确有让人由失意转为得意，
上帝的救恩的确是有时可以令人的失意转为得意，
让人从逆境进入佳境，
让人用逆境转为佳境。
你看第四节那里说，
你看第四节那里说，
跌倒人以力量束腰，
跌倒的人以力量束腰，
饥饿的再不饥饿，
饥饿的再不饥饿，
不生育的生了7个儿子，
不生育的生了7个儿子。
哎呀，我请问你这个赚的好不好啊？
我请问你这个赚得好不好呢？
后面还有他使人富足使人高贵，
后面跟着讲句，使人富足使人高贵，
他从灰尘里抬举贫穷人，
他从灰尘里抬举，
他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
从粪堆中提拔，
太好了
太好了。
但是这些由失意进入得意，由逆境转入顺境，只是哈拿所描述的内容的一半而已。
但这些由失意转为得意，由逆境转为佳境，只是哈拿所表现的一半而已。
勇士的弓都已折断，
他说勇士的弓都已折断，
素来饱足的反作用人来求食，
素来饱足的反作用人来求食，
多有儿女的反倒衰微，
多有儿女的反倒衰微。
遇到那样的情况是怎么回事？
遇到那些情况是怎么呢？
这就是一个蒙恩的人他必须有的一个见识，
这个就是一个蒙恩的人他必须所要有的一个的见识，
这是一个蒙恩的人他必须具备的洞悉力，
这个是一个蒙恩的人他必须要有的一个洞察力。
上帝的救恩，
上帝的救恩
不只是使人从失意转为得意，
不单止使人由失意转为得意，
也包括使那些得意的扭转成为失意，
也都包括那些使人得意的转为失意。
这是一个蒙恩者的见识，
这个是一个蒙恩者的一个见识。
他发现耶和华的救恩隐藏在这个世界上，
他发现耶和华的救恩隐藏在这个世界上。
在这整个世界错综复杂社会政治文化许多的变化当中，
在这个社会错综复杂社会经济文化错综复杂的当中，
上帝使失意的人转为得意，
上帝使失意的人转为得意，
让在家境中的人转为困境，
让在家境里面的人转为困境，
这都是耶和华的救恩，
这些都是耶和华的救恩。
太奇妙了，
太奇妙了。
耶和华的救恩彰显在扭转人的处境，
耶和华救恩彰显于扭转人的处境，
不论是失意变为得意，
不单止是失意转为得意，
也包括得意的变为失意，
也都包括得意的转为得意。
因为在这里你发现，在当哈拿赞美的时候，
因为在这里你看到当哈拿赞美的时候，
当他提到人的时候，
当他提到人的时候，
他没有再进一步的把它分化，
他没有再进一步将他分化。
哈拿并没有说，
哈拿并没有讲到，
哈拿说一人神使他本来饥饿的再不饥饿，
他没有说二人本身饥饿的神使他不再饥饿，
但是恶人神使他多有儿女的反倒衰微，
但恶人使他多有儿女的反倒衰微。
没有，哈拿的意思就是他所说的人是一个非常统称的 general 的一个term， 世界上的人，
他这里哈拿所用的人是统称一切世界上的人，
他并没有把义人、恶人、属神的人、不属神的人做任何的划分，
他没有将义人、恶人、属神的人、不属神的人来到将他刻意的有些的划分。
大有知识的神，大有智慧的神，人的行为被他衡量，
大有智慧的神，人的行为是被他来到衡量。
第三节，人不要夸口说骄傲的话，也不要出狂妄的言语。
第三节话，人不要夸口说骄傲的话，也不要出狂妄的言语。
因耶和华是大有知识的神，
因耶和华是大有知识的神。
人的行为被他衡量，
人的行为被他衡量。
这句话，人的行为被他衡量，他的这个画面的意思，就好像上帝把人放在一个秤上，一个天平的秤上。
这个说话是好像上帝将人摆在一个天平上面来称他一样，
不但称我们，
不单只是称我们，
而且上帝还把一些不平衡的地方把它弄得平衡一点，
而且上帝将一些不平衡的地方使它令到平衡一点。
我们已经经历了一年多美国的金融的风暴，
我们已经经历了大概一年多的美国的金融的风暴。
在这个过程里面，我相信你们也可能读过这类的文章。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相信你们都读过一些的文章，
就是中国大陆因为马上就 recover 了，
因为中国大陆马上就可以回复，
所以在许多的言论当中，似乎在对美国有一种表示说，你看我们的系统是你们该学的。
有多言论当中就好像说美国，你看我们的系统是应该你们应该需要学习的。
美国这种自由经济标准资本主义雷根所推崇的这个经济体制，
美国这种自由经济标准的这种的经济雷根总统所推行的，
中国大陆说你看弄成这个样子，
中国大陆说你看你现在搞成这样，
还是我们这种有计划，有所谓的有计划的经济，政府可以来用规条来约束的经济比较好。
倒不如我们这种有计划的政府可以来到计划的这种经济是倒回来比较好。
但是你我心里都明白，
但你我心里面都明白，
这个问题并不是资本主义跟所谓的改革的共产主义哪个比较好。
这个问题并不是说资本主义和改革 的主义的哪样来到好。
在这两个不同的主义的里面，
在两个不同的主义的当中，
都有一个情形，
都有一个情形，
就是那富越富的人，他就想越多的积蓄他的财富，
就是越富足的人越想积蓄他的财富。
不管是资本主义情况下的富人如此，
不单只是资本主义情况下的富人，
改革的共产主义也是这个样子，
改革的共产主义，
欧洲的社会主义也是这样子，
欧洲的社会主义，
改革的不大灵光的苏俄也是这个样子，
改革得不大好的苏俄都是，
穷人越来越穷，
穷人就越来越穷，
那富足的人越来越富足，
富足的人越来越富足，
那差距已经到无法想象的地步，
差距已经到了无法来到想象的地步。
有钱的人有些时候他还是会给一些做公益的事情，
有钱人有时做一些公益的事情，
但是你如果去看他对于这些事情的看法，
但你要看他对这些事情的看法，
他总是觉得给的已经够多了，
佢总系觉得佢俾出嘅已经够多啦。
但是他银行里还有的是太少。
佢银行入边有嘅，佢认为仲系太少。
人是不会带给这个世界平衡的。
人系唔可以唔识得带领呢个世界可以嚟到平衡嘅。
上帝借着整个人类社会、政治、经济微妙的关系。
上帝借着人类社会嘅政治、经济、社会微妙嘅关系，
来把人稍微平衡一下，
将人稍微嘅平衡少少。
你我活这个时代，不是有很明显的例子吗？
你我所经历嘅呢个世代，唔系有好明显嘅例子吗？
有一个出生在非常平凡的环境的人，
有一个出生喺一个非常平凡环境当中嘅人，
甚至于可以说是一个出生非常不光彩的人，
甚至可以话出生一个非常唔光彩嘅一个人。
因为他的母亲跟他的父亲年轻交朋友的那个时代，
因为
他母亲跟父亲的来往是文化不能够接受的。
因为在他年轻的父亲母亲交往的时候，当时是他当时的文化不可以接受的年代。
一个白人，一个肯亚人，
一个是白人，一个是肯亚人。
但是据说这两个年轻人彼此热爱，
但据说那两个年轻人彼此的热爱，
所以抗拒整个社会人的眼光，他们结婚了。
所以抗拒整个社会人的眼光之后，他们结婚了。
但是他们爱的过程似乎也不大光彩，
但他们爱的过程似乎不大光彩。
因为在他们父母结婚之前，他的母亲已经怀了他了。
因为在他们结婚之前，他们已经怀了这个人。
不但如此，三年之后他们也离婚了。
唔单止系咁，喺结婚之后三年，佢父母亦都离婚啦。
然后他的母亲又改嫁。
然后佢嘅母亲亦都改嫁。
这样子一个平凡出生不光彩的人。
咁样一个平凡出生唔光彩嘅人。
在今年的年初的时候。
喺今年年初嘅时候。
200多万人站在白宫的门口。
有200多万嘅人企喺白宫嘅门口。
恭贺他成为美国的总统。
恭贺佢成为美国嘅总统。
神从灰尘里抬举平凡人，
神在灰尘当中抬拔平凡人。
你看另外一个，
但你看另外一个，
那个人，人家说他一生下来之后嘴巴里就含了一个银汤匙。
另外一个人，他生下来的时候，他嘴巴里面就含着一个银的汤匙。
这是一个英文的一个 expression，
是一个英文的一个表达方式。
Born with a silver spoon in his mouth，
就是 出生的时候就好像一个含着金锁匙的人。
他的父家非常的有钱，
他的爸爸是非常有钱，
不但有钱有地位，
不单是有钱有地位，
也有政治基础，
也都有政治的基础。
他的父亲做过8年的副总统，
他的爸爸做过8年的总统，
然后后来也担任了4年的总统，
后来也都做了4年的总统，
他自己也做了8年的总统，
他自己也做了8年的总统。
他在下任的时候，
当他卸任的时候，
根据民意的调查，
根据民意的调查，
他所得到的评估是美国历史总统里面最低的评估。
他所得到的评估是美国总统里面历史上 得到最低的一个评估。
不但如此，
不单止是这样，
在他过去曾经是他最得意的那一刹那，
在他过去曾经是他觉得最得意的那一刹那，
在他回顾他八年的政绩里面，
在他回顾他过去八年的政绩的当中，
我在台湾的时候看到这个新闻的一个短片。
我在台湾看到这个新闻的一个短片。
记者问他说：“你回顾你过去这八年的政绩。”
记者问他说：“你回顾你过去八年的政绩，
有什么事情如果你回去的话，你会把它改过来，你不会那样做？”
有啲咩嘅事情，你谂翻转头时候，你可能会改过嚟，你唔会咁样去做。
他说：“我不应该在白宫召开记者招待会的时候。”
他话：“我唔应该喺白宫。”举行记者招待会的时候，
当有人问说美国现在的政策会引起更多回教国家对美国的反感，甚至于产生要跟美国之间的冲突，
有人问美国这样的政策会使到更加回教国家和美国产生更多的反感，
总统先生您觉得怎么样？
总统先生你觉得怎样？
这位总统说，我当时不应该说 bring it on，
我当时他说我当时不应该说如此就咁样做啦。
Bring on 的意思就是说，来吧，要干就干吧。
呢个时候就系嚟吧，做就做啦。
人家问他还有没有？
人哋问佢，你仲有冇咧？
他说我不应该在伊拉克战争刚刚打了几个月之后。
佢话我唔应该喺伊拉克战争打咗几个月之后，
就驾着一个战斗机 降在一个挂着任务已完成的大标识的航空母舰上，
就自己驾着一个战斗机降落在一个写有一个大标题话任务已经完成的一个航空母舰的上面。
勇士的弓都已折断，
勇士的弓都已折断。
我是一个基督徒，
是一个基督徒。
我知道我这里所说的这位总统是美国过去二三十年来唯一公开说他是一个基督徒的总统。
我讲的这位总统是唯一一个二三十年之内公开说他是基督徒的一位的总统。
所以当我看到这些片段的时候，我并不是心里面没有感触。
当我看到这些片段的时候，并不是我心里面没什么感触。
我心里面并不是 不知道这一位跟我们一样同意成为弟兄的总统对于我们的信仰的友善。
我并不是不知道这位称为弟兄的这个总统。
但是我看到那样的片段之后，难道我就要失望吗？
难道我看到这片段之后，我内心会觉得失望吗？
难道耶和华的救恩在这个人身上就没有了吗？
难道耶和华的救恩在这个人身上就没了吗？
有没有可能这个都是我们基督徒正要长见识的时候？
有没有可能这个都是我们基督徒正是要长见识的时候？
有没有可能这正是我们的弟兄应该长见识的时候？
有没有可能这个正是我们各位弟兄他需要长见识的时候？
因为神的救恩不只是使一个失意的人转为得意，也包括使一个得意的人转为失意。
因为神的救恩不单是一个可以使一个失意的人转为得意，也都可以使一个得意的人转为失意。
唯有这样子的见识，
唯有这样的见识，
才可能让我们在这一个整个世界上错综复杂政治社会各样的变化中，
所以我觉得我们在这个社会错综复杂各样性的当中，
总是能够生发那种又卑微又胆怯但又大胆张狂的喜乐。
是可以使我们生发一种又卑微又胆怯但同样是大胆张狂的那种的感觉。
若不是如此，
如果不是这样，
2009年有什么值得回顾的？
2009年有什么值得回顾的？
有什么值得我们雀跃的？
有什么值得我们雀跃的？
各位弟兄姐妹，我再讲一次。
各位弟兄姐妹，我再讲多一次。
哈拿这个诗歌不是在她怀孕之后写的。
哈拿这首诗歌不是在她怀孕之后所写的。
是她好不容易得到那个儿子又失去之后写的诗歌。
是她是好不容易得到这个儿子但又失去的时候她所写的。
因为她这一位平凡的妇人，
因为他这位平凡的妇人
长了一个跟我们世人不一样的对神救恩的见识，
他有一个跟我们世人不同对神的一个见识。
一个平凡的妇人，
一个平凡的妇人
也可以成为我们的见识，
也都可以成为我们的见识。
特别是我们这些因为已经信靠弥赛亚基督耶稣的见识，
也就是特别为我们这班依靠弥赛亚的这种的见识。
你渴望他第一节那里所说的那种情怀吗？
你有没有渴望好像他第一节所讲的那种的情怀？
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
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
我的脚因耶和华高举，
我的脚因耶和华高举，
我的口可以向一切的仇敌张开，
我的口可以向一切的仇敌张开。
你必须跟他一样有同样的见识，
你必须跟他一样有这样的见识。
上帝的救恩，
上帝的救恩
在这个世界上含蓄的显现出来，就是不但使失意的人可以进入得意，
是含蓄地在这个世界上面显示出来，不单止使失意的人是可以得意，
也可以使在顺境中的人进入逆境，
也可以使在顺境当中的人进入逆境。
让我们一起祷告，
让我们一起祈祷。
亲爱的父，我们向你敬拜。
亲爱的父，我们向你敬拜。
除你以外没有可比的，
除你以外没有人可以比的，
也没有磐石像你我们的神，
也都没有磐石像你我们的神。
你大有知识，
你大有知识，
人的行为一生被你衡量，
人的行为一生被你衡量。
愿我们能够因为认识你奇妙救恩的作为，心里总是能够发出欢呼的赞美来，
让我们愿意是认识你奇妙作为的人，心里面可以发出欢呼的赞美来。
奉耶稣的名祷告，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阿们。